欢迎你好，我是刘以玲，而家是1月19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再表示将会根据市场的原则扩大至美国的进口。武汉话已经就新型肺炎对出境离开的人员是实施管控。美国国会众议院提交弹劾的提要，特朗普团队激烈应对。持续超过7个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仍然未平息，民间集会团队原定星期日是发起1月19日天下制裁大游行，日前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只是容许主办单位在中环遮打道一带是举行集会。民间集会团队星期六公布应对的计划，呼吁市民逼爆中环遮打道，然后让人群向东疏散进行流水式的集会，希望以庞大的参与人数向国际社会表明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决心仍然坚定。集会人士高呼口号：
我要真普选，
我要真普选，
驱逐共党，光复香港，驱逐共党，
光复香港，
驱逐共党，
光复香港。
警方在人群走出金钟道之后，要求立即腰斩集会，并且施放催泪弹和出动水炮车驱散数以万计集会的市民。而我们呢，在香港的地约记者汤玉云在时事经纬环节将会连线报道1月19日天下制裁流水式集会被警方腰斩之后的最新情况，请大家留意。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小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发改委一位官员星期日说，中国将会根据市场化原则和美国企业商谈进口协议，扩大至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根据美中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国承诺将会大幅增加从美国的进口，将会在两年内增加从美国进口2000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作为交换，美国将会降低对一部分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但是批评人士质疑中国是不是会履行承诺。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孟伟在星期日说，美国在能源、制成品、农产品、医疗、金融等领域具备优质供给能力，扩大至美进口有利于满足中国居民对优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此外，中国副总理刘鹤此前也曾经对媒体说，中国公司将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市场的供需的情况进口美国的农产品。在中国武汉市连续两日新增新型冠状的病毒肺炎病例之际，该市的官员星期日警告说，预计新增病例还可能继续增加。同时，该市已经实施出境离汉人员的管控，对出现发热发烧的旅客指导转诊到辖区的医疗机构。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时间星期日凌晨在他们的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说，从1月17日的0至24时新增病例17例。而且部分的病例是没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接触史。目前武汉累计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已经达到62宗。中国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副院长黄潮林星期日对官方的中央电视台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总体是可以医治的，但随着检测工作的进一步开展，预计新增病例还可能继续增加。武汉市副市长陈启兴亦都对央视记者说，自从1月14日起，武汉已经在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客运码头迅速安装红外线测温仪，是35台，是配备手持红外线测温仪300多台。从1月19日星期日开始，武汉再次部署出境离汉人员检测排除的检查工作。他说，对出现发烧的旅客进行登记，发放宣传册子和口罩，免费办理退票或者改签手续，指导转诊到辖区医疗机构，并且进行登记报告。随着中国已经进入春运的高峰，很多人是越来越加担心病毒可能会是大规模蔓延。而陈海兴就说，武汉将会加强人群集中活动管理，按照非必须不举办的原则减少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在武汉加强管控的同时，武汉市疾病与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星期日对中国央视记者强调，疫情是可防可控的。他说，对本次的疫情初步印象是新型冠状的病毒的传染力不强，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星期二表示，虽然这个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或者有限，但这种病毒仍然有可能在更大范围里面爆发。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法律的团队星期六在他的弹劾审判开场陈述前，对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的弹劾的提要是作出了激烈的回应。民主党人以强有力的措辞表示，总统背弃了他的誓言，是背叛了公众的信任。民主党人和特朗普的法律团队针锋相对的声明，预示着特朗普的弹劾审判星期二正式开始的时候，双方将会各自提出什么的说辞。而双方都试图向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陈述案情，并且让美国公众为十个月后举行的总统选举做好心理准备。众议院提交的111页的案情综述汇集了十几个证人所做的私下和公开的证言，这些证人包括美国驻外大使、国家安全部门高级官员，他们对总统处理乌克兰问题的做法表示了担心。案情综述没有是使用法律的术语，而是用平易的英语强调弹劾审判的程序是政治而不是通常意义的法律的程序。特朗普的法律团队在回应当中展示了在参议院为总统提供辩护的人预计会使用的说辞。众议院弹劾审判起诉管理人在案情综述的时候是写话，有难以否认的证据显示特朗普犯有起诉书所提出的两种罪，现在的唯一问题是参议院成员是否将会接受并且履行宪法制定者所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他们维护宪法的誓言。美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遭受冬季季风暴的袭击，很多地区出现强风和冰雪天气，是导致航班被取消，道路交通受到严重影响。这场冬季风暴星期六袭击中西部，而是受到这个影响，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和爱荷华这四个州星期六遭受暴风雪的袭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持续超过七个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仍然未平息，民间集会团队原定在星期日发起1月19日天下制裁大游行，日前被警方发出反对通知，只是容许主办单位在中环遮打道一带是举行集会的。民间集会团队星期六公布应变的计划，就是呼吁市民逼爆中环遮打道，然后让人群向东疏散进行流水式的集会，希望以庞大的参与人数向国际社会证明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决心仍然坚定。就会在下午4点左右逼爆了中环遮打道，大会宣布人群向金钟地铁站疏散，警方在人群走出金钟道之后要求立即腰斩集会，并且释放催泪弹和出动水炮车驱散数以万计集会市民。我们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地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将他连线报道1月19日天下制裁流水式集会被警方腰斩之后的最新情况。是汤慧云你好，香港是1月19日天下制裁流水式集会是被警方腰斩之后最新的情况是怎样呢？现在你的位置在哪里呢？
係咁，佢而家嘅位置咧就喺中環遮打花園，即係咧係今日晏晝咧係呢個嘅1月19日天下制裁流水式集會嘅舉辦場地嚟噶。咁睇到咧，而家咧呢個場地咧已經係咧完全咧就係平靜曬噶啦。咁亦都咧所有嘅參與者啦，即係之前戒備嘅一啲嘅警方防暴警察啦，全部都已經係撤離咗呢個範圍噶。咁其實整個中環咧大致上咧都回復平靜嘅。其實再往東嘅金鐘咧都係回復翻平靜噶啦。咁啊就講翻咧，其實1月19日嘅集會嘅不反對通知書嘅有效時間咧，其實咧係到晚上10点噶。即係而家嚟講咧，都應該咧係一個即係合法集會嘅時間嚟嘅。咁但係咧事發咧就係喺咧即係今日下晝4点左右啦。其實咧就係因為呢個嘅集會場地咧，呢個遮打花園包括外圍嘅一個嘅遮打道嘅行人專用區咧，已經係逼爆咗咧集會嘅市民㗎啦。咁所以咧其實主辦單位咧就宣布咧就係話咧開始咧就係疏散人群，向呢個金鐘地鐵站去即係疏散，亦都咧騰出啲嘅空間咧係俾喺上環即係喺西邊咧準備咧係入嚟嘅一啲嘅市民咧係進入呢個集會嘅場地嘅。咁但係咧就係、在市民咧係即係向呢個嘅金鐘道去進發嘅時候咧，咁就喺集會場地，即係而家我身處嘅中環遮打花園度咧，就有咧係冇佩戴委任證嘅便衣警察咧，就突然咧係走上去大台上邊咧，就要求主辦單位咧係腰斬集會，而且係一度咧係拒絕咧出示嘅委任證。咁一啲嘅鼓噪嘅即係台下嘅群眾咧，就向台上面咧係掟一啲雜物啊， 推撞啊，同埋咧發生咗啲毆打嘅事件，咁導致咧係嗰名咧係冇出示委任證，要求即係終止集會嘅警員咧係頭部受傷流血噶，咁地上咧都留有一塊咧磚頭噶。咁警方咧之後咧就喺遮打花園外邊咧就施放催淚彈驅散呢個嘅即係集會嘅人群噶。咁其實咧都睇到咧就係警方嘅水炮車咧都係喺金鐘道一帶咧係有戒備，咁但係咧今日咧就係冇咧係噴水噶。咁其實咧警方其后咧就喺佢哋嘅面书专页上面表示咧，星期日下昼4点左右，至少有两名嘅警民关系组嘅人员咧喺中环遮打花园集会现场附近咧，同主办单位沟通期间咧，系突然被大批警方声称嘅暴徒，即系示威者咧，系用木棍等嘅武器咧围殴袭击，导致咧系有人咧头部流血噶。咁而集会发言人刘永康夜喺星期日夜晚，大概是七點左右咧，係會見傳媒就表示咧，集會至少係有150,000人出席噶。佢認為咧，如果集會係冇被腰斬嘅話咧，一定係會有更多人去出席噶。而就警方喺會見傳媒之後咧，就被警方拘捕咗，以涉嫌煽動群眾情緒同埋違反不反對通知書咧，係被拘捕咗咁樣噶。咁可以再聽下稍早之前咧，集會人士咧係高呼口號嘅一啲嘅集會嘅情況嘅嚇。
我要真普選！
我要真普選！
推足共黨，光復香港！推足共黨，
光復香港！
推足共黨，
光復香港！
系啦，汤文啊，咁参与系1月19日天下制裁流水式集会嘅市民，对于警方腰斩后以及向和平集会嘅场地施放催泪弹驱散有咩睇法咧？
系咁，参与集会嘅香港市民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集会喺下昼3点左右开始，一直咧都好和平噶。集会人士咧大部分都系席地而坐，聆听咧台上嘅嘉宾演唱同埋发言，直至到4点有便衣警员咧走到台上，突然要求主办单位终止集会，立即解散人群。陈先生就话，当时台上嘅主持人多次要求嗰名便衣警员咧系出示佢嘅委任证，而经过一番混乱之后咧，主持人咧都系咧顺应呢个要求，宣布咧终止集会。过咗几分钟之后咧，陈先生就话，警方突然之间喺和平集会嘅遮打花园外边咧，向人群咧系施放催泪弹噶。陈先生表示，佢系冇带一啲嘅防毒面具等嘅装备，而受到催泪烟嘅影响咧，系都感到不适噶。佢系完全冇估计警方系会突然之间喺冇预警之下去施放催泪弹。佢质疑警方嘅做法系唔合理，会造成恐慌同埋混乱，甚至人踩人嘅意外噶。佢都质疑可能系新上任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上场之后咧，系以雷厉风行嘅方式咧去震慑游行示威嘅市民噶。听下陈先生点样讲？
唔系一无论嘅，就系唔多唔少，就系觉得可能有人新上场之后，咁就想雷厉风行啦，或者打击呢个游行集会。咁啊，佢未必系反对你嘅，咁但系咧，佢系中间用呢啲伎俩嚟到去终止你游行，等到你。平時只是一心想參與和平集會的示威市民都會被震攝啦，或者嚇怕咯。即係我覺得作為警隊用呢啲伎倆是不可取，亦都唔會獲得市民的支持。
咁陳先生又表示，過去7个多月，佢都經常參與呢啲嘅和平集會㗎。佢強調係唔會俾警方強硬嘅手段嚇怕。佢認為越是強硬的鎮壓，更加是會激發佢出嚟反抗，仍然是會繼續上街遊行集會，爭取真普選和民主自由的。我聽下陳先生怎樣講。
其實作為一個擁抱自由民主的人，就更加覺得在這些時候更加要站出來，因為如果他們用這些方法打壓這個集會或者遊行，而我們退卻就會正中下懷。咁我覺得作為香港人呢一刻係要比以前更加堅強，因為就唔係話7个月啦，好攰啦，唔係，而係我覺得反而係大家慣咗啊，即係已經好有抗體啊，見到分分鐘其實都預咗你會打壓啦，咁但係我哋就照出嚟，咁所以我覺得只會越嚟越堅強。
阿湯雲啊，咁參與集會嘅市民咧，係想表達乜嘢嘅訴求咧？
係咁，著住黑衫黑褲，戴上黑頭套參與集會嘅17岁高中學生 Wilson 就喺佢嘅頭套上面貼上"愛比鄧炳強"與警暴割席嘅標語。 去諷刺咧新上任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噶。咁 Wilson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集會係表達對新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嘅不滿，認為佢係警暴嘅源頭，應該受到國際制裁。Wilson 又表示，1月11日嘅台灣總統大選，綠營嘅蔡英文總統以破紀錄嘅超過810万票連任成功，佢認為係台灣人選擇民主自由對抗中國嘅極權統治，同香港人過去7个多月嘅反送中運動係互相呼應噶，亦都係對抗中國嘅極權統治噶。佢希望台灣同埋國際社會繼續關注香港人嘅抗爭噶。聽下 Wilson 點樣講，
即係我哋香港上年7、6月到而家抗爭咗咁耐，同樣地，台灣一直都係面對緊中共統戰嘅威脅啦。咁我哋香港就係正正一個好好嘅例子俾台灣見到，中共嘅嘢一切都係假嘅，唔可以咁信任中共。你信得中共嘅嘢，下一個台灣就變我哋香港。而台灣今次總統大選蔡英文嘅大勝咧，亦都係我哋香港人所喜聞樂見嘅。台灣守護到民主，守護到自由，就係我哋香港最堅強嘅後盾。同樣地，台灣喺我全球都係喺我哋亞洲都係一個好華人比較多嘅地區。亦都是一個華人地區裏面民主化最成功的地方。咁台灣的民主總統大選成功，即係代表他哋民主和自由守護到，咁比我哋香港的信心係更加大嘅，係。
誒，湯雲啊，咁民間集會團隊原定星期日發起1月19日天下制裁大遊行，日前咧係被警方發出反對嘅通知，經過上訴之後仍然被禁止遊行，成為2020年第一個被警方禁止嘅遊行申請。主要原因係乜嘢呢？
係咁，民間集會團隊原本係計劃喺星期日發起天下制裁大遊行，並且係破天荒咁樣咧，計劃咧係由西向東，即係由中環遮打花園遊行到銅鑼灣嘅崇光百貨附近噶。主題就係立即民主政改，否則天下制裁，要求香港政府立即回應反送中運動民間五大訴求嘅其中一項，就係、是、實行特首同埋立法會雙普選，否則國際社會就應該對港府同埋北京實施制裁。民間集會團隊發言人劉榮康在上個星期四，即是1月16日，收到警方的書面通知，反對遊行申請，只是就遮打花園和遮打道行人專用區的集會發出了不反對通知書。警方表示，在去年12月8日和今年1月1日兩次港島區的遊行當中，開始之前、進行期間和結束之後，警方在遊行路線附近拘捕了14个人，並且檢獲刀具、鐵錘等等。警方亦都接獲了23宗嚴重破壞和縱火的案件，和3宗持不同意見的市民被毆打的案件。警方又表示，由於近日香港社會氣氛和近來的公眾集會遊行發生的違法和暴力事件，警方有理由相信這次遊行的參與者可能是進行一些行為是不在主辦單位的控制範圍之內。警方也有理由相信主辦單位是沒有能力去確保參與者和其他市民的人身安全，所以經過上訴之後仍然是被禁止遊行，只能夠在遮打花園和遮打道行人專用區舉行集會。刘玉玲，
系啦，咁主办单位对于游行被禁止有乜嘢嘅应对措施，同埋估计有几多人参与咗星期日嘅集会咧？
系咁，主办单位民间集会团队估计大约系3至5万人先可以咧逼爆集会场地、遮打花园同埋外面嘅遮打道行人专用区噶。咁集会照下午4点，主持人就宣布人潮已经逼爆咗集会场地，可以向东往金钟地铁站疏散，让出空间俾其他市民进入集会场地。估计当时集会人数咧就有大约5万人左右噶。咁之后咧，主办单位估计咧系有15万人参与咧今日全日嘅集会噶。而民间集会团队发言人刘永康星期六召开记者会嘅时候就表示，由于星期日嘅游行咧系俾警方批出咗反对通知书，只能够喺遮打花园嗰度同埋遮打道集会。咁呼吁咧参加者喺今日嘅下午2点入场，即系逼爆咧遮打花园同埋遮打道，继而咧先可以进行呢个流水式嘅集会噶。希望市民咧系由西面进入集会场地，再向东面散去，就用流转嘅方式咧系去进行呢个集会。咁亦都係咧仿效咗咧係去年8月18日嘅民陣嘅流水式嘅圍院集會㗎。 咁當時候咧，民陣嘅集會咧係有170万人參與噶。咁劉永康表示，集會嘅訴求係要求香港政府立即進行民主政改，否則天下制裁。希望國際社會關注香港人嘅抗爭，制裁危害香港民主自由嘅相關官員，尤其係新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上任之後，1月19日係首次被警方禁止嘅遊行，希望用龐大嘅人數向警方展示市民是反對你的反對的。聽下劉永康怎樣說。
國際戰線呢現在是越來越重要，2020年也是我們立法會選舉的一年，所以希望大家呢不可以放棄了。政府繼續發出反對通知書，這個是2020年的第一次，也是鄧炳強處長上任的第一次。很明顯的目的就是想嚇怕我們的市民不要出來，他們都很害怕我們真的有一個龐大的民意展示出來，天下真的會制裁他們。所以我覺得我們最好的回應就是市民繼續出來集會，用一個最龐大的人數展示給警察聽，你越是反對我們就反對你的反對，我們更加要出來表達民意。
湯雲，咁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認為參與1月19日天下制裁流水式集會的人數有什麼重要意義呢？
是咁，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喺記者會上面表示，呢一次集會嘅人數非常關鍵，因為美國國會喺去年通過咗《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之後，正係醖釀緊制裁嘅行動㗎。而英國亦都有跨黨派嘅國會議員有行動去追究香港警方涉嫌濫用武力同埋侵害人權等嘅問題。黃之鋒又表示，而家香港社會氣氛睇嚟係好平靜，但係警暴嘅問題仍然嚴重。佢呼籲香港人繼續抗爭，俾國際社會睇到香港人嘅決心㗎。聽下黃之鋒點樣講。
第戰線其實都係攞緊股，我哋見到有美國嘅國會委員會，到有英國嘅跨黨派議員，以至到今年六月，其實聯合國咧係會就住呢一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咧，係會審議香港嘅人權狀況嘅。咁所以當國際戰線嘅手足其實而家都係好努力咧，希望係將7/21、8/31種種嘅黑警暴行咧，係去帶到聯合國，係去推動呢一個嘅徹查工作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希望香港人真係能夠企出嚟。當社會看似回復平靜嘅時候咧，其實警暴無差別嘅拘捕咧係從未止息。所以咧，都係呼籲香港人咧係一定咧聽日係要出嚟係去參與集會。沒有民主政改咧，就立即天下制裁。聽日嘅人數係非常關鍵，亦都係咧會令到我哋未來咧喺國際戰線上面咧係可以繼續咧係去推動唔同制裁黑警嘅工作。
系啦，湯雲啊，咁除咗香港之外，星期日咧，其實仲有其他嘅國際城市係舉行天下制裁集會噶，咁仲係有邊啲城市係舉辦呢？
咁其實咧，集會嘅主題咧就係立即民主政改，否則天下制裁。主辦單位咧就同連登我要攬炒團隊合作。星期日咧，全球會有12个国家同埋22个城市咧舉行集會咧，係聲援香港噶，包括美國、加拿大、澳洲同埋紐西蘭等嘅國家。咁包括咧一啲嘅主要嘅城市啊，例如係悉尼啊咁等等咧，都會咧係即係就算咧受到呢個山火嘅問題嘅影響咧，但係睇到咧澳洲啊等等嘅國家咧，都係依然咧係支持香港嘅民主運動咁樣噶。劉月玲。
好啦，唔该晒，汤慧云。以上系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发表咗2019年年度报告，报告系撰写咗该委员会过去一年以嚟对中国人权同埋法治状况进行调查后嘅结果。报告话有强而有力的论据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郭文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这一年里面是严重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这一份323页的年度报告中详细介绍了2019年中国人权发展情况。报告包括言论自由、刑事司法、工人权利、公民权利、少数民族政策、宗教自由、公共卫生、西藏、新疆、香港等诸多方面。报告利用大篇幅特别强调了目前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打压，包括拘留营、侵入性监视、强迫劳动和强迫家庭分离等等。报告举例说，拘留营的保安人员对被拘留者施以酷刑，包括殴打、电击、水刑、忽视医疗需求、强制摄入药物、 剥夺睡眠，延长单独监禁和长时间戴手镣或者束缚。虽然中国政府试图压制全球对其新疆政策的批评，否认拘禁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事实，但国际上的批评声音却越来越大。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的镇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报告展述，美国参众两院民主共和两党越来越多的议员认为，中国在新疆的大规模拘留营显然违反了国际法，犯下反人类罪。他说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新疆。他们的报告说，主要学者和维权组织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据，即大规模拘留营符合反人类罪的框架。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委员会前主席、资深共和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报告发布会上亦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他们讲的大规模的反人类罪，他们讲的是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举动，是他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中国政府特别是习近平需要为这种恶劣行为负责。这个意味着联合国、美国和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都需要提出这些问题。穆斯林国家需要更加直言不讳地谴责这种针对新疆穆斯林的种族灭绝。很多受监禁的穆斯林不单止失去人身自由，被强迫做免费劳动，他们生产的产品有很多进入了美国的市场。共和党众议员哈茨勒尔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美国不应该求廉价商品而纵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哈茨勒尔说，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正进入美国市场，进入美国消费者的家中。美国公司必须采取行动，确保他们的产品和服务不会帮助中国任意拘留和对无辜平民实施酷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亦都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表示，美国不应该为了改善美中关系、获取商业利益而忽视和容忍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马可·鲁比奥说，人权不能够在我们的对华关系中被排挤，它亦都不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工具，来换取他们从美国这里购买更多的东西。美国应该对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条件作出规定，因为美国人不应该有意无意的为我们记录下来的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投资。在今日参加活动的观众席上，有大约一半的人是维吾尔人，他们很多人举着自己失踪亲友的照片，声援美国对中国在拘禁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问题上采取行动。报告之中还对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行使国际公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人进行监禁或者拘留提出批评。这份报告还有一个数据库，长期以来收集在中国的政治犯的信息，到2019年10月为止，仍然有1598名政治或宗教异议人士受到监禁。在香港方面，这份报告表示，香港政府试图修改引渡法，在没有立法机构审查程序的情况下，允许将个人向中国大陆移交，是一国两制框架下保障的自由倒退。报告称，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影响，以及香港官员顺应中国政府利益的意愿，延续了过去几年来自治率下降的趋势。报告还说，这个趋势对保护香港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美国对香港政策的未来都有影响，而香港的政策是以香港持续自治为基础的。麦国民众议员说，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这一年严重恶化，并且说美国现任政府应该也都能够在敦促中国维护人权方面做得更好。在场的议员说，他们不单止呼吁政府考虑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中国实施制裁，并会继续推动2019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和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的最终通过，签署称为法律。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到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和缅甸是签署基建协定，包括印度洋深水港的建设项目。面书为习近平的不雅英文翻译道歉。
英国计划退欧庆祝活动，但系警告企业可能会遭遇困难。下面有新闻嘅详细内容。以下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基是签署了几十份基础建设协议，包括铁路和计划允许中国使用的缅甸印度洋深水港的建设项目。这些协定是习近平星期六傍晚在缅甸首都内比都签署的。协定还包括缅甸黑钦邦的人口安置，以及两国在安全、农业和资讯领域的合作协定。习近平当日还同缅甸军方领导人敏昂莱举行了会晤。习近平在会晤当中说，双边关系过去70年当中虽然是发生变化，但是中缅两国已经走上密切合作和相互尊重的正确发展轨道。敏昂莱说，缅甸对中国提供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领域的长期援助表示感谢。他还说，缅甸武装力量坚决执行一中政策，认为香港和新疆有关的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外国是不应该干涉。敏昂莱被控对缅甸罗兴亚穆斯林民众进行了镇压，而中国在缅甸罗兴亚人的危机期间始终对缅甸政府表示支持。习近平这次的访问是适逢中缅两国建交70周年，这个、也是中国国家主席是19年以来首次访问缅甸。缅书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名字的不雅的英文翻译道歉，表示翻译错误已经得到解决。事故发生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缅甸期间。路透社说，习近平在访问的第二日和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签署了几十份的基础建设协议。昂山素基在正式的缅书的页面用缅语发表一份有关这次访问的声明，被翻译成为英文的时候，习近平被翻译成为粪坑，而且多次出现。习近平因此被称为粪坑先生，当地的伊洛瓦底新闻网站的头条亦都因此出现了招待粪坑主席的晚宴等。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这种翻译的错误延续了多久，但是谷歌的翻译功能并没有出现同样的错误。缅书星期六就此发表声明说，他们已经解决了缅书将缅语翻译成为英文的问题，而且正是努力确定事故原因以确保问题不再发生。这个问题不代表他们的产品应该工作的方式，他们为此造成的冒犯而真诚感道歉。英国政府宣布计划在1月31日晚上举行特别的活动，届时英国将会正式退出欧洲联盟。但是英国财政大臣贾伟德承认，英国的一些企业可能会因此而是遭遇到困难。贾伟德星期六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英国的企业管理规章将来会与欧盟的不一致，那些变化可能会是令到某些企业带来痛苦。目前欧盟是英国最大的交易伙伴。贾伟德说，将来管理规章不再一致，他们将不是欧盟规则的接受收者，佢亦都将唔喺单一嘅市场当中。咁英国将唔系喺关税联盟当中，英国将喺今年年底做到呢啲。佢系指英国要喺2020年年底最后期限到嚟之际，期望完成同拥有27个成员国嘅欧盟充满争议嘅贸易谈判。英国将会喺1月31日夜间正式脱离欧盟，但系跟住落嚟将会继续遵循系欧盟嘅规则，有11个月嘅过渡期。英国将会成为第一个脱离欧盟嘅国家。英国政府计划举行喜庆嘅公众活动进行庆祝。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假如欧洲希望结束利比亚的冲突，就应当支持土耳其在利比亚的作为。土耳其正在向得到国际间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埃尔多安星期六在网站发表文章，提出了上述的呼吁。有关国家星期日在柏林举行峰会，试图使利比亚的局势稳定下来。外交官同一项的公布的草案说，在这次柏林会议上，德国和美国将会争夺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的对立阵营同意停火，并且认同监督机制作为迈向和平的第一步。土耳其支持的的黎波里的法耶兹萨拉杰政府，并且认为东部的利比亚民族军首领哈法塔是政变的策动者。最先进行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3个州当中的2个州将会使用手机的应用的程式收集成千的初选点的选举的结果。使用这种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地统计选票，但这种做法令人担心网络攻击或者是技术故障。爱奥华州和内华达州的民主党活动人士将会使用下载到他们手机上的程式向州的民主党总部报告初选点的选举的结果。这些结果将用来宣布非正式的胜出者。 全美国多个城市星期六举行第四届妇女年度大游行，吸引众多女性参加。佢哋为男女平等同埋女性人权等议题发出呼唤，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嘅几十个城市都举行咗集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加州的硅谷发表题为《技术与中国安全挑战》的演说，他呼吁美国公司在同中国做生意的时候注意国家安全后果，而且不要牺牲美国的价值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对硅谷领导集团发表演说的时候，对在座的美国科技产业领袖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不认同自由市场经济，盗窃知识产品。蓬佩奥表示，他们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观念产生了世界前所未见的最大财富以及繁荣，科技在当中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们亦都知道他们将会继续是这样做。当他在世界各地走访的时候，非常清楚地知道只有美国科技界的巨头是从帕罗奥多以及是山景城的车库以及宿舍起家，美国的自由使到他成为可能。不过他们的公司在世界上很多并不想享有这些自由的地方做生意。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构成独特的挑战，特别是对你们的产业而言，你们对问题有第一手的了解，我们特别想知道的你们的想法。我听讲过工商界领袖说，这些的经历多数是在私底下里面，害怕被黑客袭击，害怕中国国家支持的公司损害你们的利润率，害怕一家中国的公司会窃取你们的想法在中国制造，然后又告你们专利侵权，令到你们是破产，而且多数都是私下跟他讲的，亦都是说明问题。这个就是引到一个重点，中国对知识产权的盗窃确实是泛滥成灾，这个不单只是个别受影响公司的问题，因为这种投资、创造以及保护这些产权的能力是美国整个创新经济的支柱。蓬佩奥还告诫美国高科技公司不要帮助中国扩展军力或者是加强政治压制。蓬佩奥表示，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中共将军民融合作为是当务之急，你们很多人会注意到这个是一个技术的术语，但是设想是很简单，按照中国的法律，中国公司和研究人员必须是与中国军队分享技术，否则会受到法律惩罚，目标是确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主宰地位。解放军的核心使命是维持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控制，这个就是这个共产党正在领导中国走向越来越威权的方向，而且越来越具有压制性。这个我们在这一处以及是全世界美国宽容观是截然相反。他紧接着说，所以即使是中共保证你们的技术只是限于和平用途，你们应该知道这个里面有几大的风险，而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也都有风险，这个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你们是很多最具有创新性的公司和中国政府以及与其有关的公司结成了合作伙伴的关系。在去年，他有一个朋友前参议会联会主席邓福德将军对参议院作证说，谷歌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是间接造福于中国军队。蓬佩奥承认美国企业有权做自己的商业决策，必须要为股东是赚钱，然而他就表示，但是想提醒大家每一位，你们是美国人，是自由国家的公民，中国的行动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有可能破坏你们所享有的创业以及创新的自由，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个不是意在威胁，这个是大家都应该意识到。他对科技产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说，在华盛顿的政界，共和党以及民主党都是看到中国的真正的样子，而不是我们希望他成为什么的样子。蓬佩奥看到了美国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是911恐怖袭击之后所投入的他所说的爱国大业的优良传统，请求公司思考如何既为维护公司的价值观，亦都要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在蓬佩奥发表这番讲话的时候，美国将会同中国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另一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解释，特朗普政府并不是要同中国断绝商业关系。蓬佩奥表示，他在这里并不是要求你们是离开中国，刚刚好是相反。他 他们是希望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发财，他们是希望你们在美国增加就业，成功打造你们的企业，你们是希望创造条件，好让你们是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且是本着美国和中国两国互相尊重的精神。这个正是特朗普总统贸易谈判的整个要点所在。但是他紧接着提出三个确保，蓬佩奥说，与此同时我们是需要确保美国的公司不做加强竞争者军力或者是加紧政权对他自己本身国家压制的生意。美国亦都需要确保美国的技术不给予一个真的是奥威尔式的监控之国助力。美国亦都需要确保不会为繁荣而牺牲美国的原则。他是请求美国公司苦心自问这样几个问题。他是在这里跟哪一个打交道，在跟中国做生意的时候为什么是真正的风险回报计算，他是不是在教育我们的组织内部的高级领导层，我们的董事会，我们的雇员，我们的首席主管团队，我们在中国问题上面所面临的选择。这个不单止是他的公司，而且是对港大社会有什么的影响。中国副总理刘鹤星期三在华盛顿和美国签署了众所瞩目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星期一美国财政部是撤销了之前对中国所作出的货币操纵国的定性。不过分析人士说，美中两个大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对峙不是简单的贸易战停火就能够缓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口数量飞速增长，电视的出现反映并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同时，美国人亦担心自己正生活在核战争的边缘。美国人很高兴看到1945年二战的结束，大家满怀希望，以为世界和平已经来临。但是1950年政治局势再次出现紧张，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是盟友，但是战后逐渐成为敌人，出现了后来的冷战。苏联接二连三地控制了东欧国家，并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但是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掌握最强大的武器原子弹的国家。1949年，美国空军飞机在大气之中发现了奇怪的现象，他们很快找到答案，原来是苏联试验了自己的原子弹，核竞赛由此展开，双方争着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科学家公布封面上的世界末日时钟，警告人核毁灭的风险正越来越大。该团体的成员对科学的产物原子弹感到恐惧，对今后还会研制出什么武器更加担心。到1949年的时候，世界末日时钟距离午夜只有3分钟。1950年，北韩入侵南韩，韩战打响后，美国亦加紧研制比原子弹杀伤力更大的武器氢弹。苏联亦在研制氢弹，一些美国人在后院建起防空洞，为可能发生的核攻击做准备。而另外一些美国人就不愿意提心吊胆的生活，经过多年牺牲之后，他们想在经济蓬勃增长的时候过几日好日子。1952年是美国大选年，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将军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二战过后，美国生育率大增，出现了所谓的婴儿潮。1950年， 美国只有2400个小孩。到1960年时，小孩的人数已经猛增到3500万。家庭的增加需要更多房屋，人口更多的家庭需要住更大的房屋。单单是1950年一年，美国新建房屋就多达近150万栋。大多数新建的房屋都在城市边缘的近郊地带，大家觉得那里的学校质量比城市的好，所以都愿意搬到那里。更何况郊区地方更大，能够给小孩有更大的活动空间。空间大了就意味着小孩可以在屋里面搭起电动火车模型。当时的美国很多家庭会一家人聚在一起玩电动火车。纽约洋基棒球队球星迪马吉奥亦为莱昂内尔火车做广告。芭比娃娃和呼拉圈亦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的。当时女人还流行电细圈的头发。著名女演员玛丽马丁在1949年纽约百老汇上演的音乐剧《南太平洋》里面就留住这种发型。20世纪50年代美国荷里活最璀璨的电影明星之一是玛丽莲·蒙露。她1953年主演了影片《绅士爱美人》，她在电影里面留的金发发型亦受到女性观众的争相仿效。But I prefer a man
who lives and gives. Can't you answer? You're tearing me apart.
What?
50年代最著名的男演员之一是詹士甸，他的代表作1955年是《无因的反抗》。这部电影上映的同一年，詹士甸在一宗车祸中不幸丧生，当时只有24岁。五十年代的文学界出现了所谓的跨调的一代。对这些作家和诗人来讲，五十年代的美国生活充满了空虚和无聊。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包括作家杰克·海鲁亚克、诗人格雷戈里·柯索和艾伦·金斯堡。杰克逊·波洛克是当时美国著名的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他的作品表现了一种反抗的精神。五十年代音乐界的代表人物当然要数美国的摇滚乐之王猫王皮里士利。皮里士利首次在电视上演唱，还只是个21岁的火车司机。一些家长和宗教领袖觉得他对年轻人是坏影响，认为他的舞蹈动作过于大胆，但是猫王深受年轻人追捧。皮里士利的歌迷不单止听收音机、听唱片，还收看他参加电视上的美国乐队大舞台的节目。美国乐队大舞台是当时美国最受欢迎的舞会派对。一班年轻人每星期五在摄影机前随着流行音乐翩翩起舞。当时流行的不单止是摇滚乐，无论在美国乐队大舞台这类电视节目上，在本地舞厅里面，或是在屋企，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亦会随着浪漫的民谣而相拥慢舞。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学艺术风貌。五十年代的电视上出现了电视剧、智力竞猜节目、游戏节目和喜剧。如果说皮里士利是摇滚乐之王的话，那老细波儿就是喜剧皇后了。
And now, I love Lucy.
How's it here, honey?
Over to the left a little. No, the other way.
20世纪50年代，老细波儿出现的《我爱老细》深受观众喜爱。老细饰演一个家庭主妇， 她的丈夫李卡多是纽约一个古巴乐队的老板，露西梦想着同丈夫一样出名。露西波儿同佢主演嘅《我爱露西》对后来嘅演员同电视喜剧制片人产生咗巨大嘅影响，综艺节目亦深受欢迎。
What are you gonna have, Jack?
Well, I don't know. Let's see. Grenadina beef, $3.75. Long Island.
50年代著名嘅搞笑主持人包括米尔顿·伯利、杰基·格里森同石德·海萨。埃德·沙利文唔系喜剧演员。但是多年里面他主持的节目每星期日都会将好看的表演送到家家户户的电视屏幕上。
IPANA presents。
当时电视节目都是黑白的。1953年的一个晚上，石德海萨节目里面一段新闻说，这个星期将被载入电视历史的史册，因为12月17号星期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批准了兼容的彩色电视。这个就意味着现有的电视机亦可以收看新制作的彩色节目，但是出来的图像是黑白的。彩色电视上市后深受消费者欢迎，价格很快就降低了。美国购买彩色电视的家庭越来越多，彩色电视节目亦越来越司空见惯。20世纪50年代，电视上主要是白人，如果出现黑人演员，亦基本上是同白人做工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一场民权运动正在酝酿之中，为结束种族分离，特别是公立学校里面的法律领域内的斗争正在进行。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了历史性的裁决，这个就是著名的布朗素教育委员会案。最高法院裁决某些州有关种族隔离学校的规定违反宪法，否定了以前的所谓隔离但是平等的原则。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将会受到民权运动的震撼。美国50年代主要时间都是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领导之下，他面临的问题包括共产主义的威胁、核战争的威胁以及种族关系的紧张。艾森豪威尔好善于平心静气的讲话，使很多人觉得他有慈父风范。他们觉得有他在这里，就算周围是一个黑暗危险的世界，一切问题亦都会迎刃而解。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的妹妹 Sarah 就来探他，所以呢，李华去到 Larry 的公寓帮他打扫清洁的。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Tomboy 以及 Chicken。
Larry， 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你妹妹，我特别兴奋的。你妹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啊？
Well, I don't know if you and my sister will have much in common. My sister is kind of a tomboy.
你妹妹是讲乜话 ？Tomboy， 咁系咩意思啊 ？Boy 系男仔嘅意思啦。你妹妹点会忽然变成个 boy？
No, a tomboy is a girl who acts more like a boy. My sister is more interested in sports and cars than fashion or movie stars.
Oh.Tomboy 就是一个行为举止好像男仔的女仔。诶，你妹妹喜欢运动和汽车，这个有什么不妥？谁规定女仔就一定要喜欢时装和化妆的？
我都好鍾意運動同汽車㗎。
Oh, no. I don't want to get into a feminist debate. I'm just saying that many people might think that my sister is not very feminine.
好多人覺得你妹妹唔夠女人味。哎呀，咁我同你妹妹一定可以合得嚟啦。因為我細個嗰陣都係個 tomboy， 我鍾意爬樹啦、打波，仲有一次同個男仔打交添啊。
You? A tomboy? You're kidding, right? You always wear dresses and you act very feminine. I don't believe it.
我细个嗰阵，我妈妈总系逼我着裙，仲有我成日同隔篱邻舍啲男仔玩，因为其他女仔都觉得我似个男仔。
I guess you really were a tomboy. You must have changed a lot.
其实我都冇改变好多嘅啫。你睇，我而家仲系好中意打波运动，而且我最好嘅朋友仲系个男仔嚟嘅。
Really? Who's your best friend?
Hey, Larry， 你唔好诈傻啦，你知道你就系我最好嘅朋友啊。
That's really sweet, Li Hua. I'm honored to be your best friend, even if you are a tomboy.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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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你唔好再咁样笑我吓。
Hey, Li Hua, my sister and I are going rock climbing tomorrow. Do you want to come with us?
乜话攀石？咁唔系好危险咩？
Come on, don't be a chicken. It's perfectly safe, and it'll be a lot of fun.
A chicken?Chicken 是雞的意思啦。哎呀，我不想去攀石，那这个跟雞有什么关系啊？
Oh, chicken is slang for wimp or coward. You don't have to come with us if you're too much of a chicken.
原来你在这里笑我细胆， chicken 就是指细胆懦弱的人。哼，我才不是细胆，我一点都不怕攀石，我不过是比较小心一点。
Well, if you're not a chicken, then you're welcome to come with us.We're leaving at 8:30 tomorrow morning.
好，为咗证明我唔系细胆，唔系一个 chicken， 听朝早八点半我一定到。咁你哋系咪都准备好啲工具噶
？Yes, my sister brought all of our equipment from home, so we'll be able to be perfectly safe.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t all.
Hey, 你唔好再转弯抹角咁话我细胆啦，你自己先至系个细胆鬼啊！你唔系最怕坐过山车嘅咩？
That's different. People can get killed on those things if something goes wrong.
是啊，过山车如果是出事，是会跌死人的。那唔通攀石就唔会有意外咩？
All right, you made your point. I won't call you a chicken again. I'll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at 8:30, okay?
冇问题，听日见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omboy， 这个是形容一个性格好像男孩子的女孩子。另一个常用语就是Chicken 是指一个胆小懦弱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